第十二集，
在当时的等级社会，官员和平民的生活是截然不一样的。比如说，朝廷对官员的服装有着明确而繁琐的要求。如果置办齐一年到头的几套官服，就要花掉600两左右的白银。再比如，官员不能和平民混居，至少你要租一套独门独院的四合院。曾国藩在绳匠胡同租了一套四合院，年租金是160两。所以说，在那个时代做京官实际上是一个赔钱的事儿。很多京官解决财务赤字只有两个办法，一是靠家里补贴，还有一个就是营谋灰色收入。很多地方官愿意结交京官，让他们呢在北京为地方官探路，很多京官呢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巨额的灰色收入。但是在曾国藩的资料中，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笔这样的记载，因为曾国藩已经发誓要学做圣人，他的理学修养体现在经济生活上，就是不谋求任何的经济收入。道光29年（1849年）3月21日，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：“予自30岁以来，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，以官囊积金以子孙为可羞可恨，故私心立誓，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，神明见临，语不实言。”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，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。但是，困窘的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的为利心所忧，并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。在京官时期，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。但是，作为一个清官，其实是很痛苦的。由于经济压力如此之大，所以在曾国藩的日记中，我们发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。那是在道光22年（1842年）2月初10日的一段日记。他说：“坐监闻人得别境，心为之动；昨夜梦人得利，甚觉羡艳。醒后痛自承责，为好利之心，致行诸梦寐。”就是说呢，白天跟人出去吃饭，一个朋友在酒桌上聊起来，说昨天呢有人送了他一笔别境，数目很大。曾国藩当时就很羡慕，又想起昨天晚上自己做梦，梦见了一个朋友发财，发了几十两银子的财，他在梦里就羡慕的不得了。他反省起这两点，就觉得自己啊实在是太下流了，好利之心在梦里都不能忘，可见自己已经卑鄙下流到了什么程度。还有一段日记呢，也很有意思。在这一年的10月19日，曾国藩在日记中说：“两日应酬，分资较周到。盖于将为祖父庆寿筵，已有中府外旧之意，无比一致于此。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回想起来这段时间呢，随朋友的份子钱都很周到，谁通知我去我都去，而且随的钱呢都很多。那我为啥这么做呢？今天我想明白了。过几天我祖父的生日到了，我准备在北京摆几桌，通过祖父的生日收一点贺礼，以度过目前的财政危机。想想自己是一个堂堂的京官，一个要发誓学做圣人的人，居然打这么一点小算盘，实在是太要不得。在日记之中痛骂自己。那么通过这两则日记记载呢，我们认为并不能说明曾国藩这个人本性是多么的卑污，多么的贪财。 只能说明清代的财政制度是多么的不合理。在这种财政制度下，惩罚的是清廉之源，鼓励的却是贪官。做初级、低级京官时是这个样子，那做了副部级的高官，不主动伸手捞钱的曾国藩，收入仍然不高。清代侍郎级的高官年俸155两，加以恩俸和禄米等等补贴，年收入一共可达620两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。咸丰初年1851年，曾国藩兼署礼、吏、兵、刑、工五部侍郎，在好几个部领津贴，收入应该更高。但是呢，随着交往等级的提高，开支也随之增加，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400两。所以呢，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。所以说，曾国藩在北京经常借钱。曾国藩的日记账本上借钱的数量是逐年增长。在升任侍郎后的道光29年（1849年）7月15日，他在家书中提到说：“今年我在京用度较大，借账不少。”咸丰元年9月初5日，他更是说：“但京遇尽极艰窘。”这时呢，他的外债已经1000多两了。做了堂堂的副部长，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。曾国藩道光19年（1839年）离家后，一直都没回去过。但是在这10多年的时间，他的祖父祖母先后去世，曾国藩都没能参加葬礼。母亲江氏夫人更是非常想念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长子。随着离家日久，曾国藩也越来越想念家人，想念亲人，家书之中一再流露想回家探亲的念头。但是曾林叔一直不同意曾国藩回家，要求他在京老老实实做官。曾国藩曾经提出一个营养计划，要接父母到北京享2天福。江氏呢，从此就心心念念的去北京。但是丈夫曾林叔知道曾国藩经济紧张，怕他花钱，不同意这个计划。就在曾国藩左右为难之时，喜从天降。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6月12日，皇帝派曾国藩充任江西考试正考官。那么这一次前往江西，是曾国藩盼了10多年才盼来的差事。明清两朝在北京为官的京官们，个个都盼着被皇上派到各省去做主考官。一来可以收纳许多门生，这些被他取中的举人当了官，一辈子会奉他为老师，感他的恩德。二来呢，到各地做主考，按惯例地方官场都会恭送他一笔厚厚的诚意，再加上私人致送的礼物，收获总能在3-5千两白银之间。这是清贫的京官生涯中难得的加油站。数年前，曾国藩到四川做乡试主考，就曾经发过这样一笔财。虽然用今天的财政标准衡量这些收入是灰色的，实际上在当时却是公开的、合法的，因此并不违反曾氏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。那除了会缓解财政困难外，更主要的是皇帝已经同意考试结束后放曾国藩2个月的假，赏假2月回籍。江西与湖南相邻，曾国藩可以在乡试结束后顺理成章地回家探亲。曾国藩 满怀兴奋的于咸丰二年1852年的6月持驿出都，结束了十来年的京官生涯。曾剃头的长沙之辱。咸丰二年，也就是1852年7月25日深夜2:30丑正二刻，正在安徽小池驿站酣睡的曾国藩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给惊醒。曾国藩春风得意马蹄疾，着急赶赴江西主持乡试，白天的贪赶路程，晚上睡得就特别的沉，没想到在睡得最香的时候被叫醒。贴身仆人懵懵懂懂地爬起来，披上衣服，打开了房门，依稀的月光之下站着一个乡间打扮的年轻人，他通报自己是从湘乡白玉堂来。听到这话，曾国藩大吃一惊啊，立刻是睡意全无。湘乡白玉堂是他的老家，老家派人来在深更半夜叫醒他，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家里出现了重大变故。果然，那个人告诉他，曾国藩的母亲姜太夫人去世了。曾国藩真如五雷轰顶啊，一阵眩晕，天旋地转，旁边已经纷纷起来的仆人们连忙一把搀住了他，把他扶坐在椅子上。曾国藩是泪如雨下，完全想不到一出家折14年，吾母音容不可再见，痛极痛极。母亲是曾家的功臣，姜氏嫁到曾家之时，上面有公公婆婆、太公公太婆婆，下面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小叔子。公公的性格暴烈，动不动呢就开口骂人，很难伺候。曾林叔呢性格内向懦弱，又常年以读书为业，所以说家里的内政大小事情都要靠姜氏一个人操持。他又为曾家生下养大5个男孩4个女孩，一生劳苦可以想见呢。在姜氏的支撑之下，丈夫40多岁终于考上秀才，读书一生总算是有了个交代。更主要的是，长子曾国藩居然中了进士，做了高官，自己也因为曾国藩为官而获封为一品夫人。如果没有他一生的辛苦，曾家不可能这样兴旺发达，所以他也算是有福之人。但是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再见到长子曾国藩和离家时才1岁的长孙曾纪泽。曾国藩后来在京又生了7个孩子，他都没有见到过。 虽然不识什么字，但是姜氏生活中最高兴的事就是长子的来信，听丈夫读给他听。有的时候长子长时间不来信，他就寝食不安，生怕出什么意外，甚至到神像的面前去祈祷。道光29年1849年7月初8日，曾国荃在信中说，前次有50余天未接凶信，母亲不胜细怀，常常祝祷神明，其佑凶体。哪怕他老人家再多活几个月，等曾国藩完成主考的任务回家见上一面，曾国藩也不会如此难过呀。虽然说姜氏很苦，但是呢，姜氏从不叫苦，为人很豁达，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乐观。曾家年年天人进口，曾林叔因为常以人重家贫为虑，姜氏夫人呢却总是好作自强之言，或用邪语以解取苦。她经常对丈夫说，吾家子女虽多，但某夜读，某夜耕，某夜供谷，吾劳于内，诸儿劳于外，岂忧贫哉？虽然说没日没夜的操劳，但是姜氏总是兴兴头头，精神饱满。曾国藩从祖父的身上遗传了刚烈，从父亲那里学到了韧性，从母亲身上则继承了倔强和诙谐。曾国藩曾经就说，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，其好处亦正在倔强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兄弟大多数都继承了母亲的性格特点，最突出的一点那就是倔强。那么事后呢，曾国藩也推算过日子，母亲去世的那一天正好是他接到乡试主考任命的同一天。因为他母亲是突然中风去世的，曾国藩就说，这一天呢恰好家里接到曾国藩托人送回的朝廷赐给曾家的九轴诰封，其中姜氏夫人因曾国藩为官而受封为一品夫人。那也许就是因为过于兴奋，几个小时之后姜氏就发病了。冥冥之中真好像有天意啊。在传统时代，官员父母去世必须回家守孝，因此这个主考是做不成了。曾国藩很快平静下来，他毕竟理学修养深厚，长于克制情绪。天将亮时，他已经把整个事情计划了一遍，首先坐在桌前给北京的家人写了一封信，安排他们如何返回湖南的事宜。那既然已经不能继续为官，家人呢也没法在北京常住了，接着就计划自己如何返回湖南。他一开始计划从小池驿走200里到长江边上，沿长江坐船到达武昌，再由武昌转赴湖南，这是最快捷的路径。但是后来盘算之下，还是决定先绕到江西，再由江西回转湖北，因为这样可以打一次秋风。他既然到了江西，表明他是在江西主考任内中途守职，仍然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奠金和成仪等等项。如果曾母晚去世几个月，那么曾国藩呢会因为江西主考收入数千两。那么如今呢，这项收入落空，而办理丧事还有京师家属回南又需要大笔的费用。曾国藩想来想去，除了收取奠金， 别无他法。曾国藩来到江西，在九江耽搁两日，收到江西省城钿金千两。他写道：江西送钿银千两，外有门包百金。正是这千两钿金救了他的急呀，手里有了钱。30日，他从九江开船赴湖北，8月14日在湖北起行，23日到家，扑到母亲棺前伏地大哭，在腰里心屋痛哭无母。